《茅山图志》当中有这种叫交齿的画像，是没有眼睛的。张国忠觉得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无非就是个传说，也就没当回事儿。刚才听孙婷一说也没想起来，可是经老刘头这么一提醒，心里头顿时就凉了一半了。虽说书上对这种东西的记载不多，可是在他的师父马真人的嘴里头，这东西可要比恶鬼畜生都难对付。据说呀，在清末的时候，山东就曾经闹过这东西。茅山教当时曾经有一任掌教带着两名徒弟去对付，结果老哥仨一个不剩，全都被放倒了。最后除了师父双目失明之外，那俩弟子一律以失明外加上疯疯癫癫告终。当年马思甲老爷子也栽过一次，按句现代的话说，就是差点就扑街了。据说呀，还是被王四照给救的，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可是经事后分析就怀疑和这种交齿有关系。就在张国忠越想脑袋越大的时候，就听到石室的外头隐隐的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响，就好像是蝎子爬沙子地一样。
坏了，追过来了！
老刘头这时候也手忙脚乱了，
国忠给抄家伙，来不及堵了。
说完，老刘头一把就拽出了七星剑。听老刘头这么一喊，青格也把枪给抽出来了。
等等，
张国忠走到铁桌子前，用手敲了敲桌面，确实是实心的大铁坨子，没个半吨也差不多。
把这个搬过去。
虽说事发突然，但是张国忠的大脑还算是比较冷静的。按照王四照的说法，当年救师傅是利用铁网罩住了他的身体，而这时候的铁锁师又浑身都罩着铁链子，虽说不能确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理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交齿这种东西对于铁器比较茫然。交齿是没有眼睛的，仅仅依靠阴阳来辨别外界的变化，所以铁器能够阻断它的知觉，在理论上也是能说得通的。
这个，
老刘头一愣，下意识的就用手摸了一摸。
来不及了吧？
试试。对于搬桌子的事儿，张国忠多少还是有点希望的，毕竟大手刘在旁边呢，这么沉的东西他一个人虽说也不一定就能搬得动，可是这么多人一块儿抬应该差不多啊。这事儿洞外头沙沙的响声越来越近，只听得人头皮直发麻。
来，刘大哥，哎，老弟，我数一二三，咱们一起。
因为桌子有一面是靠墙的，两边又紧贴着一些石头，所以只能由三个人从铁桌子的正面发力把它给往外抠。虽说这个铁桌子有些分量，可是也架不住有大手刘这么一台起重机在。只听大手刘哇呀一喊，铁桌子靠右的那一侧吱呀一声就被拽出来一大截儿。
刘大哥，等等！
张国忠刚想让大手刘悠着点儿，但是已经晚了。大手刘那边比张国忠这边的力道强出去太多了，他那么一较劲，铁桌子被拽出来少说有一尺，而张国忠这头虽说也是拼尽了全力，却仅仅拽动了一两寸，两边位移的不平均让这铁桌子干脆卡在了两边的石头中间，不论再怎么用力拽一动都不动了。
慢着！
就在这时候，忽然听到老刘头一声暴喝，几个人不约而同的一回头，顺着老刘头和秦葛的手电光一看，只见
一条大概有成年人的胳膊长短，
自行车内胎那么粗细的蛇，已经从门口的缝隙那儿缓缓地爬了进来。强烈的白光之下，这东西的脑袋有点像穿山甲，也不像是完全没有眼睛，脑门的位置上大概有一片麻麻扎扎的小黑点儿，有点像是某些昆虫的那种复眼，在手电光之下正闪闪的反着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眼睛。这叫吃，张国忠缓缓地转过身子来，不由自主地就抽出了蛐蛐。不是说没眼睛吗？
我哪儿知道？老刘头和秦哥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，都别出声，先别惹他。就在这时候，石门外头沙沙的声音渐渐地小了下来。只见石门的缝隙里大概又有十几个脑袋探进了密室，但是并没有往里头爬。看来最先爬进密室的这条脚趾有点类似于侦察兵。这东西有什么本事啊？秦格举起了手枪，对面的这脚趾时不时地吐着乌黑色的蛇心子，和普通的蛇不同，这东西吐出信子的时间要明显长出很多。乌黑的信子就好像是蜈蚣的触须一样，这嘴巴外边要足足停留十几秒之后才会收回去。这些信子的长短、颜色跟动作和铁锁师的锁链缝隙当中探出来的那些触角极微的相似。古书上的记载是生于魔鬼，出之则亡，最好别碰它。张国忠说着晃了晃手中的巨雀剑，可是这东西跟普通的球齿不一样，仿佛对巨雀这种煞气一点都不怕，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前跑，同时还时不时的发出嘶嘶的声音来。这样停留在门口的那些脚趾也开始纷纷的爬了进来。
生于魔鬼，这么说这里真的是古墓？难道是秦始皇的墓啊？
随着屋子里边交齿的增加，秦葛也开始和大伙一块退向墙角的石床。
如果有这东西，恐怕就不是秦始皇的墓，没准是毛根王爷的。
张国忠脸上也见了汗了，
退了没几步就爬上了石床，这时候已经没有退路可退了，怎么办呢？
刚布完阵的时候，张国忠还挺高兴的，心想可算能逃出这个鬼地方了，可是没想到铁锁师是不动了，却引来这么一堆更让人头大的，最要命的是还被堵在了死胡同里头了。
啊！张义成也傻了，
小心地跟着老爸一块儿退到了石床上。
这时候孙婷和艾尔逊也跟着上来了，
随着大手流最后一窜跳上石床，
只听到
床下头隐隐地发出了啪啦的一声响。
大家听到什么没有？
张国忠以为自己听岔了，
我好像听见石头落地的声音，就是从咱们脚底下发出来的。
好像是啊，
看来孙婷也听见了。
大家伙站好，别掉下去。
张国忠稳了稳身子，卯足了劲在石床上原地起跳。随着张国忠的双脚腾的一声落下，就听到石床下头又传了好几下啪啦啪啦的动静。
有密道！
老刘头和孙婷几乎异口同声，然后就几乎同时半跪半趴下去开始检查床沿儿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只见这张床板实际上是一整块的大青石板凿出来的，大概有十几厘米厚，床的底座就是用青石砖垒起来的，砖和砖之间貌似有粘合剂，但是已经被腐蚀的差不多了。那缝隙特别的深，而且有的地方已经能透亮了，用手电顺着缝隙透亮的地方照进去，只见里边黑咕隆咚的，好像是空心的。哎呀，早发现就好了。老刘头开始后悔刚才光顾着拿蛊惑，忘了观察一下这张床了。可是这时候你即便知道床下有密道，但地上到处都是这脚趾，下地有危险之气，最要命的就是这一整块青石床板少说有一吨重，即便有大手留在也很难搬得动啊。哎，这里的石砖好像被人动过，孙婷忽然喊道，好像这里下去过人，而后又把石砖从里边放回来的。听孙婷这么一喊，张国忠立刻趴到了床沿上一看，床下的几块大青石果然是参差不齐的。这里！张国忠也喊了一声，然后就开始用胳膊使劲的往里头推那青石砖。这一推不要紧，差点把腰闪了，这青石砖丝毫没有任何的分量，跟他那体积完全不成正比。怎么这么轻啊？张国忠这时候也顾不得抱怨了，跟孙婷使了个眼色，两个人就开始趴在床沿上用手挨个实验床底下这石头砖。不一会儿，七八块这种死青死青的石头砖就被捅向了密道，床底座上出现了一个足够一个人钻进去的大窟窿。
大家快下，我断后！
张国忠站起身，一把把张义成腰里别的天绿匕首抽了出来，噌的一下就蹦到了地上。周围的脚趾正在缓缓地爬向石床这头，张国忠这么一下地，这些东西就呼啦一下子把张国忠给包围了。
爸，你行吗？
张义成腿都软了，
赶紧下去！
张国忠用天律割破了胳膊，噌的一下就插在了地上，之后又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铜钱，在地上摆起了小机关。石床上，艾尔逊身先士卒，从床下的窟窿钻进了密道，其次就是孙婷、秦葛、张义成、大手刘和老刘头。看着大伙都钻下去了，张国忠赶忙把最后一枚铜钱摆在了天绿匕首的旁边，然后一收气，一步就迈上了石床。只见四周围的胶尺呼啦一下子就围向了小机关。虽说这小机关加上插在中间的煞气本是对付恶鬼用的，去巴山的时候老刘头曾经用这种方法吸引过千魂霄，但是胶尺这种东西很接近恶鬼，从理论上讲应该也有些效果，所以说弄之前心里边没底，可是这时候看来确实有些作用。拜拜了您呢，虽说有点舍不得天绿匕首，可是这时候也是舍不得孩子讨不着狼啊。张国忠最后看了一眼天律，憋了口气，
也蹑手蹑脚地钻下了密道。一下密道，张国忠就看见了刚才被捅进来的那几个石砖。这几块砖都是空心的，面朝外，凹朝里，砌在床下。眼前这整条密道只有1.23米那么高，约60厘米宽，跟电影《地道战》里边那地道差不多，甚至比那还窄一点。整条密道的修凿质量和外边的密室简直就是天壤之别，绝对不像是这个折池的配套工程，倒很像是修折池的工人偷着挖的逃生通道。打开手电，张国忠就发现这密道多多少少有些斜坡，往前20几米远的地方就是老刘头的屁股。
国忠啊，快点跟上。
老刘头发现后头有手电光，就知道是师弟下来了。来了，张国忠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往里边走，有的时候时不时的还会看到密道壁的两旁有一些古纹，可实在是看不清，也没时间仔细研究了。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张国忠只感觉这密道越来越陡，而这时候最前头的艾尔逊忽然站住了。
别停啊，快走啊。
老刘头在后头催他，
少爷你看这个。
艾尔逊好像把什么东西递给了身后头的孙婷，接过东西，孙婷这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，干脆又把东西递给了身后头的秦葛。
把这个东西给你爸爸。
秦葛看了一眼手里头的东西，脸上微微一笑，又把这东西递给了身后头的张义成。
快走啊！
老刘头不耐烦了，刚要再喊，忽然大手刘一回身递了把匕首给他。接过这把匕首，向来波澜不惊的老刘头差点当场精神错乱。只见这匕首黑乎乎的，仿佛被火烧过一样，匕首把上隐隐的刻着两个篆字：问天。老刘头再把这根接力棒转给后头，等接过匕首的时候，张国忠也精神失常了。可是这时候没时间想太多，把问天插在腰里边，就开始继续往前钻。刚走没两步，老刘头忽然又停下了。师兄怎么了？
你知道那把匕首为啥插在这儿吗？
哎呀师兄，这件事咱出去再讨论成吗？天律不是什么太厉害的东西，扛不了几分钟。
张国忠就真想不通，老刘头怎么在这节骨眼上还有心思问这种无聊的问题啊。
你看这个。
老刘头低头从土里边扒拉出一枚铜钱儿，回身递给张国忠。
你干的啥他就干的啥。
接过铜钱儿，张国忠仔细的看了看。乾隆通宝，看来有人也在这儿拜过小器官啊。
大概又走了3-4分钟，众人转过一个小弯之后，大头的艾尔逊又不走了。
前头是水。
回过身儿，艾尔逊的声音似乎有些绝望。
水？什么水啊？
张国忠虽说纳闷儿，可是密道太窄挤不过去。
就是一汪水，还挺深的，通哪儿不知道啊。
艾尔逊捡了一个小石头块扔进了水中，从石块入水的声音判断， 水好像确实很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后隐隐的又传来了一阵沙沙声，听得几个人立刻就是一阵心惊胆战。
一个能出去，写诗的那个人就是从这儿出去的。
水潭的直径只有井口粗细，如果潜下去没有出口的话，回个身都很困难。可是听着身后头一阵阵刺耳的沙沙声，二迅也没得选择了，往腰里边接了一根绳子，和孙婷约定了以拽三下绳子为下水暗号之后，憋住一口气顺着水潭就钻了下去。张国忠掂量着手中的问天，干脆回身又在密道当中用这把失而复得的宝刃布了一个小机关，自己则往前两步凑到了老刘头跟前，抽出巨阙拉开了架势。就在这时，孙婷手中的绳子噔噔噔的动了三下，有出口。孙婷兴奋极了，大伙快下，说完也头朝下一猛子扎进了水潭。秦葛这时候正在看洞壁上刻的古文呢，听孙婷这么一喊也下了水。张义成本来有点心虚，可是刚才那些火腿肠一样的玩意儿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，没辙，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也下了水了。等到老刘头也扎下水潭之后，距离艾尔逊下水的时间已经过了三分钟了，可是那沙沙的响声却一直是干打雷不下雨，那些礁齿似乎并没有逼近的意思，好像一直在密道内的某个地方原地打圈圈。莫非除了这个小奇观之外，这个密道里边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吸引那些东西？看礁齿并没有过来，张国忠也是有点财迷，干脆就把布小奇观刚刚用的那把问天又拔回来了。水属阴，能盖住阳气，那些东西肯定不会坠下水的。喘了一口气，自我安慰了一下，张国忠就也一个猛子扎下了水潭。